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是张青。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来的是我的两位老朋友伊显峰和杨英，他们同时也是声东击西的老朋友。上一次上声东击西的节目是在2021年的11月，那距今大概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上一次聊天我们的由头是他们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张医生与王医生》。那期节目之后，这本书也大获好评吧，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讨论。在这2年间呢，我相信大家也很关心他们过去这2年都经历了什么，有没有在写一些新的东西啊。那很开心这一次他们就带着他们的新书《九路口》重新回到了声东击西。首先欢迎两位再次做客声东击西。
大家好，我是杨英。
大家好，我是伊显峰。
上一次其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是在单向街的一个小仓库里啊，周围都堆满了书。但是对录音来说，它其实是一个理想所在啊。那这一次我们也很感谢小宇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录音室，我们在一个更宽敞自在的一个空间里来聊一聊他们的新书《九路口》。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书的名字的时候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这本书是在讲什么。
好像我们每次给书取名字都取那种不是特别直观的名字，总会有人会说不讨巧。九路口其实真是有九个路口，大约从2021年的夏天到2022年的初秋吧，我们在上海的长乐路租了一个办公室。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刚到办公室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是骑自行车去的，骑自行车进入那个路口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地方有一种很熟悉的热闹，就是它又比我平时会经过的地方要热闹很多，但是这种热闹呢又不是那种后面我们说的那种旅游区那种热闹，就很市井。当时对它这种气氛印象深刻，真的就搬进去办公了之后呢，我们大概没多久就达成了一个初始的意愿，就是我想写一写这一片儿。那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工作方法嘛，就变成了以办公室为原点，那周边6条马路九个路口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其实它长得很像一个田字格。那在这九个路口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见到的东西，遇到的人，这里面开了什么店，然后发生了多少的变迁，可能都是我们感兴趣的范畴，就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打算写一本书。
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它是一本关于上海街道、城市文化、街区生活啊，当然这个可能概括的比较的平时。但是我记得我在书看到最后的时候，书里边陈列了所有出现的主人公的列表，而你们两位也在其中。我记得里边写到，实际杨英应该是
04年
来到上海啊，伊显峰是03年，如今算来也已经20多年了。你们在这其中工作生活来来往往，伊显峰原来在一财的时候也是上海北京两地跑吧，但是很多时间也是在上海，所以这么久在一个城市当中，为什么过去这几年有想去写关于这个城市相关的事情？我想他中间也看到了很多变化，特别是20年的变化应该远超于你们关注的这一年的变化。
像以前在第一财经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商业本身到底是怎么去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啊，或者说商业生态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后来做好奇心日报的时候，可能想的东西就更大一些，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跟城市会建立更多的关系。但是在2016年那时候做《好奇心日报》的时候呢，开始更多的关注关于上海的这个城市更新啊、城市改造啊，关于这些东西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变化。好比说我们，当时我们办公室在复兴中路交响乐团那儿，那本身就是有一些变化，像复兴路啊、陕西路啊，包括旁边汾阳路、音乐学院啊，它都有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就是这个城市到底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推进力量啊？那这个东西可能那个时候开始一点一点的关注。从我个人来说，可能要看很多跟市神话相关的书， 我记得最开始那时候张晶还在纽约，然后我跟他谈诗神话的时候，张晶还跟我讲就是纽约的这诗神话的一些变化。看了一些这诗神话的东西之后，可能就了解的东西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思考的可能也会更多一些。好比说我们的诗神话和资本主导的纽约的这个诗神话和这种城市更新的主语，实际上是政府和城市啊，它可能是一个合作的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推进力量，但是可能就是说它的主导力量，或者说我们说的主语，可能是城市本身的这个管理者。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想到不一样的地方。后来那个《好奇心日报》也换了几次办公室，然后比如说去了这个湖南路，湖南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湖南路、武康路那儿也很网红，然后它也有很多历史的东西，然后它也有一些不可变化的东西，也有一些很就是变化很快的一些东西。就是在那儿的时候，可能就开始更多的有意识的，就好比说如果我是一个写作者的话，我怎么去看待这些东西，可能就开始有积累。但是在湖南路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到两年，后来到长乐路的时候，就是杨英刚才讲的那样，就是属于它的丰富性首先就跟武康路和湖南路那边就不太一样，跟复兴中路也不一样，就是虽然他们离的地方一两公里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吧，但是就是属于这个完全气质和形式也完全不一样。公路商店在长乐路的那挺著名的一个店，后来可能大家越来越多的说巨富长这个概念，就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然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可能看的更多的开始还是从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角度开始去琢磨这个地方。我记着我开始拍照片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21年的八月份，那个时候肯定是有意识了，我要把2021年八月份的这个巨富长这六条街九个路口到底是什么，我得先拍下来。因为我看好比说像百度地图啊什么，他们也有历史照片是吧，但是就是它本身隔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就是那个东西肯定是值得看的，但是就是从我自己这个角度，好比说2021年的八月份这六条街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就是已经有意识的，就是要把时间这个概念引入进来，一年后看它到底是变成一个什么样子。21年的8月份到2022年的8月份，这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没变的，但是因为时间和因为特殊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让这本书可能我觉得是更丰富了。
提到巨富长，提到长乐路，很多人习惯性的会把你们的书和当年那本非常出名的长乐路做比较嘛。当然这个 NPR 的记者他其实以长乐路为入口，背后想展现的是中国过去20年的种种变化，就是他野心可能更大一些，观察的视角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尽管在上海生活了非常长的时间，在中国生活了非常长的时间，也去过像类似河北去过的涪陵这样的地方啊，那他毕竟还是有一种外来者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中间状态的这样的视角，和你们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时候，长乐路那本书会不会对你们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其实很有趣，因为在这个九个路口里面，我们的采访对象很多人都熟悉长乐路这本书，其中有一个是长乐624 and 公路商店，现在只叫长乐624，是一个小酒馆，他的老板叫英姐和老黄。英姐呢接受了我的访问，我告诉他我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他说我看过长乐路啊。后来我一直到最后把书给他，他告诉我他记得长乐路那么深的原因，我是到这个书完成的时候才知道。他说长乐路当时那个封面是一个小孩跑在长乐路上，是个弄堂的感觉，他说这就是他开店的时候他儿子的样子，他每次看到那个封面都能想起他儿子的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穿着这样的罩衣和那个小棉袄跑在这样的一个弄堂两边。他再看到九路口的这个封面，因为我们当时选的是襄阳北路巨鹿路的一个丁字路口街铺的这么一个场景，他说这个就是如果我再看到这本书，我会觉得这是我战斗过的地方，这是他熟悉的街区。他说这两本书代表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是刚刚开始，一个是他已经认为我奋斗过了。然后这本书它的特点，其实我跟殷老师探讨过，因为它是以若干的人物故事和他们的家庭 在上海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完整的整体作为一个呈现方式的，就讲完一个再讲一个。我还对其中的一些比如说探讨了一个书信的那个部分还特别感兴趣，我也联系了史明志，但是呢我们跟他的这部分的交流没有太多。我们想把这个街区当成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了很多，哎，有没有很多类似的书，其实可以参考的对象不是那么多的。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一个无机物当成一个生命体，这个九个路口六条马路合起来的，我们说田字格当成一个生命体的话，那你想写什么呢？就是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刚刚易老师提到了时间，那这个时间可能一年或者十五个月是我们田野的时间，那还有更久它存在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当时买过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叫《老上海百业指南》，它记录了1941年和43年的上海所有街铺的样子，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我们要研究的那个田字格，它非常有趣。那你就可以看到1941年这个街区的风貌，细致到每一个街铺都是干什么的。然后我们也找到了其中采访对象出生的地方和他爷爷的当时经营的这个店铺到底是做什么的，很有趣。那这些东西包括建筑，因为很多人在提到上海的时候会提到建筑的历史，建筑历史也是这里面每一任住在里面的人的他们的生活经历。那要不要去提这些？谈建筑或者是谈老上海的变迁，其实有很多人非常专业，是不是我们也要去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内容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探讨的更多是这样，其实最后还是落在了那好，我们试一试也许没有很多人做过的事情，就是去写一个无机物的生命历程。
嗯，明白。好奇心日报大概在2018年有发表一篇文章，其实当中提到了这本长乐路的书和他作者怎么样去做一些长乐路的调查和写作。但是那篇文章同时我相信也是体现了易显萌当时可能对这个话题已经保有兴趣了，当时里边也有关于市镇化的探讨，也有多多少少九路口早期的影子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它的诞生在很多年前也许就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回头把那篇文章附在 show notes 里边。
我觉得我们在做好奇心日报甚至一财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探讨很多是关于城市规划，或者说叫宜居城市，包括什么带来幸福感的城市排名，那时候 Monaco 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对，包括还有是房子跟我们的故事，
是是是，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概念或者说是脑海里的侧重点真是一个叫宜居城市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探讨理想中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但是到后来也就是易老师说我们成为一个写作者而不是一个媒体工作者，我感觉我们更有兴趣的是探讨一个现实中的城市的这个概念，就是它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正在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是我更关心的，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应该的事情就大家都知道嘛，美好城市可能有符合什么什么条件，但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大量关于城市的书是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他们非常关注的，可能有大量的田野都是关于建筑本身城市本身，但是其实当时当中的人的元素是比较淡的，其实看不到很多人的存在，更多的就是想象中的人的生活，这样的书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多的。
就是还是说史明志的长乐路，他写的时候可能是20几年不到30年的改革开放是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 NPR 立场的视角其实还是挺明显的，他希望能抽象出来一个关于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来了解什么，因为他的读者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读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他写的5个人6个人我忘了几个人了，就是他都是在佐证一些东西，从大的道理上来说我们也是在佐证一些我们对这个城市的一些看法，对文明的一些看法，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区隔的，很容易大家就会写一个城市当它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时候，它的人和所有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大爆炸一样，它是一个散的一个过程，就是所有人都会离开，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东西，而我们有意识的去写这个里边的关于人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是想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未来他们会不会走， 我觉得从大的这个趋势上来说，未来还是会散开的，是吧？但是就是说他们来的那个过程是我们最关心的那个过程，像每一个路口里边我们找到有代表性的人，然后跟他去聊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可能就是说聚的这个过程。市镇化和这个城市更新、城市改造的大的话题还是在的，跟史明志的那个长河路也好，或者说跟其他的探讨中国的那个书的区隔也好，我们还是就是说这些人对于这个街区到底是意味着什么，而不是说这个人他实现了自我，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基本的力量，就是这些东西当然可以，是吧？哎，但是就是属于在很基本的一个层面里面，他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一个工具，找到了糊口的手段，然后找到了自己少说也差不多都有20来年的这么一个历史。
对，因为我记得在第一财经的时候，我们也探讨过像底特律这样城市的私域生，对吧？也是你推荐给我的，然后对很多人的产生影响力，有两本观点有一些相左的书嘛，一个就是美国大城市的私语声，这个影响力更广泛，后期还有城市的胜利这本书。对，我觉得两个其实观点是有一些，也不说矛盾吧，但是有一些相互的视角的差异性的。这两本书其实分别探讨了对城市更新改造，或者后来有了市镇化这个词，它的不同的一些理解和认知吧。在你对这个九路口进行田野调查研究探索的时候，市镇化这个框架其实已经模模糊糊的存在了，但是在这个书当中你提出了一个迪士尼化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新也比较有趣的说法。因为市镇化这个词有翻译成中产阶级化，反正各种各样的译法都有，但每一次的这种翻译或者理解总好像不能完整的把它英文的那个感受说出来，或者说也许市镇化这个词它放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主体就会有不同的体现，它本质上也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我觉得迪士尼化其实会让很多人更有感知，体会到你在说什么，或者在上海工作生活哪怕只是来旅行或者深刻感受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对这个有一个感触。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你通过这样的探索和调查之后用迪士尼化对市镇化的一个新的诠释。
好比说这个在全球范围内的市镇化，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它有一个把穷人赶走的那个感觉，因为中产阶级来代替穷人嘛。好比说中产阶级回到街区回到市中心是市镇化的一个结果的话，那假如说他们回来的话至少是回来了一些人，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对这个生活的这个精致的要求可能和原来的传统的好比说意大利人或者说是犹太人那个街区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变化，但是核心呢它还是有一些人在那儿。迪士尼化呢忘了是哪本书了，那本书就是讲游客凝视，他最开始讲佛罗伦萨小，他可能一共就几十万人，可能每年的这个旅游者可能有几百万人，它整个城市就完全可以围绕着旅游来做，就像威尼斯似的，我就想不出来威尼斯当地的市民到底在干嘛，是吧？要划船是吧？佛罗伦萨啊，威尼斯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可能都有这特点。那上海是不是也是在做这件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好比说城市改造或者城市更新。最典型的像陕西南路吧，它原来好比说有华汇市场，华汇市场被叫停了之后可能就是变成那个就是很普通的那个街边的生意，那街边的生意后来被停掉了，政府会组织新的这个人来做一些新的业态进去，要很好看的哈，好比说那种铁的这种小窗户那种感觉的，他把那个东西做得很好看，说市镇化很容易做 ABC， 然后 A 是什么画廊，B 是精品店是吧？C 是咖啡馆是吧？这全球都是 ABC 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针对谁的？如果中产阶级填不进来的话，它是针对谁的？它就变成针对游客的了嘛？决策者可能在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看到新天地做得很好，迪士尼做得很好，而是它一年带来游客多少，它一年带来多少的收入，住在这儿的企业也都是全球500强啊，或者说是中国的那些大公司，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它都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去管理之后，它最后就变成一个住户的一个消失。
其实我们这个书就探讨两个事情，什么东西在这儿和谁决定什么东西在这儿，它背后有一个权力的探讨， 就迪士尼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置换成另一个词，就是景观化。我举一个例子，那天我是过年之后，元宵节前，年过完了，元宵还没完的时候，我听到两个本地阿姨在聊天，说哎，人都走了吧？然后另一个人说好像没有走哦，还是很多人的呀。另一个人说哎，他们现在搞了很多新景点是吧，像武康大楼那边的人不要太多哦。我觉得新景点这个词蛮有意思的。
对，最近很火的应该是那个红兽坊，
是另一个小新天地嘛。不管是人造出来的，比如说张园也是这样，还是武康大楼这种，其实它没有为游客进行太多的改变，它作为一个地标它就在那儿了，然后拍照特别好看，它会吸引很多的人流量。那这些东西不管什么原因，它成了一种景观，它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要说它会数字化一些东西，多少人来过这里，拉动了多少生意，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对既有的街区是什么概念？我觉得不仅仅是旅游城市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而是我是不是要将一些东西景观化。有一个更年轻的朋友跟我探讨，他就说他来了上海，觉得哎，很多东西都很好，他因为留学嘛，从英国，然后他又觉得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哪儿不对。他说这个怎么感觉有些东西就像个大盆栽似的，看着美轮美奂，是特别精致，但
就是景观吗？
对，但是哪儿不对。后来他们看像爱情神话或者说是像繁花，跟我提个问题，为什么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本身也能成为一种景观？不光是那个地标它是个景观，鞋匠喝咖啡也会成为一种景观。他们把这个东西景观化的时候，到底是想探讨什么东西呢？那回到九路口的话，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类似的探讨在里面，关于景观化对于一个真实生活的街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比如说通过这样一年多的观察、写作和思考之后，你们觉得对自己工作和生活这个城市，对上海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理解和认知？会有些东西让你们觉得哎，原来上海还有这样的一面？
有吧，就昨天办公室来了两个客人，然后他就说看了九路口之后，哎，这我是第一次跟实体的一个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是我收到的最早的反馈之一。他说他看了这个东西，他就想自己也去试试。试什么呢？就是试他的周围，他们家在浦东一个老小区，门口都是也是小店这种，有一个山东煎饼。他就说他去聊了，这是山东人，然后说回不回家过年呢？不回去就有900多公里，就回去得去苏北那儿转，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就这么聊。然后我就说那聊完以后，话没说完他说不一样了，就是你再看到他们，你再经过那家店的时候，你对这里的感觉都不一样了。虽然他自己在这儿生活了30多年是吧，那上海本地人，但是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变了呀。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当你了解了这里街上实体的人的一些更细微的生活之后，你会对这里有更多的情感，就是这个情感又会决定你看待它的这种视角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你不再是一个带着距离的纯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最后我们以前旅行的时候大家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去什么地方，而是跟当地的人交流。对，这个其实是很朴素的道理，但是有时候就是很难，不管是旅途的忙碌还是生活的忙碌，就会忽略掉。这个九路口其实前面有讲到它是一个相对非常丰富的一个存在，但是比如中介帮你们找到浦园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室，然后2021到2022作为你们选取的时间跨度，其实中间某种程度上有很多的偶然性的，包括后来可能因为2022年上海所经历的那一切，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在你们写作完成之后发生的，或者说观察完成之后发生的。我不知道像疫情，就特别要上海2022年所经历的这一切，对这本书的写作节奏或者当中的内容有哪些影响？
影响还蛮大的。那个时候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上海有几个关键节点上的概念啊，好比说《爱情神话》是2021年的秋天上映的。《爱情神话》是一个让上海人很有自豪感的电影，
繁花最近感觉也有。
哎，后来还有一个迪士尼的烟火，
两平米的奶茶店。
哎，两平米奶茶店的这个风控区是吧？ 文明嘛，总是跟理性啊，跟这种科学呀、啊，它会有相关性。又文明，然后又优雅，然后这个让大家这个心情都无比舒畅，是吧？虽然当时整个疫情啊还蛮复杂的，是吧？这是21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发生的一些事。那个时候，杨英跟开小店的人聊天聊得多啊，然后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那个时候，各个阶层里边的人心里面是有一些亮色的。你等到2022年春天之后，可能这事儿就复杂了嘛。我们自己说法就是这，大家有点懵。当时就是我基本上是在浦园里边是不出来的，偶尔的几次出来，我知道就是那街上已经不像样了。那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第一它持续多久，第二放开之后这些店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第二轮把那整个街区走一遍吧，六七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走完。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跟采的人啊什么的，这故事不断在写，已经写大半年了，是吧？所以最后很快到八月份的时候，差不多第一稿结束的时间是八月底。
就问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比如说繁花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大家对上海的兴趣，或者刚刚杨英提到的对上海生活方式可能成为景观的兴趣，它其实还带来了一个所谓的沪语的某种程度的复兴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上海人，他们其实以前已经很习惯讲普通话了，因为觉得这样更对外来人更友好一些，但他们现在也经常又开始重新讲上海话，甚至大家好像都学习上海话的热情哈。那我看到的书里面其实也会个别时刻会用到一些我不太会念啊，别苗头什么的。
哦哦，
延展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上海工作生活这么久，觉得用上海话去表达一些事情，它本身会有什么一些差异和特色？
没有故意去使用方言，就是因为首先我们俩都不是上海人，虽然我会说一些上海话。我记得一个上海的本地的写公众号的一个作者，他研究过，因为他会用沪语写上公众号，他就说沪语这个比例像调鸡尾酒一样，不要超过 40% 还是 60%， 就是如果太少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尽兴，太多的话完全大家是看不懂的，就是没有接受过沪语教育的人是看不懂的，就是你要恰到好处捏到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气氛小组，就是不要让它把人的这种情感拉向一个抵触情绪。就是我肯定做不到这么精确的这个调酒的比例哈，那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在那个时候它恰好可以表达某种我用普通话反而不知道怎么讲的一个情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上海语境的这个故事。比较典型的可能是其中有一章就是前门，就是前门是我们跟费里尼，他以前是媒体人哈，他现在有一个挺有名的公众号，他在公众号里写的前门，应该也是那两个月的一个公众号。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哦，前门，因为一直听格尼老嘎们，就是不会去想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去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有一个说法，就是以前上海作为殖民地的时候，德国人 German 的译过来，对，因为德国人理性冷淡，然后他又很刻板，很有自己那一套，所以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疏离的。那这个词引绎成现代沪语的前门，当然也是这个我查来的说法，就代表了某种这种理性冷淡，就是咱们比较克制的往来，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者说是很有分寸感边界感哈的这种做法，大家会说这个是前门。那用这两个字拎出来，代表了上海人在某些即便是特殊时刻的做法会怎样不会怎样，会怎样不会怎样，我觉得这很有趣。九路口有一章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叙事去讲别人包括我们对上海的一些观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集中的使用方言。
张宁说的可能是像范阿姨那种采访，就是范阿姨本身是一个上海人，知青返程的时候回来，是不是回来有户口我都不知道，我估计他可能都没解决那些户口，反正很艰难的，因为上海知青那一代也很艰难嘛。他开一小服装店，杨英跟他聊肯定都是用上海话去聊，然后那个我在看他们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哎，你看包括范阿姨嘲笑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是在安徽长大的哈，在范阿姨看来这就是一个乡过宁了，是吧？我们那章叫你看徐家汇他灯火辉煌， 我在看王家卫理解上海的时候，我就充满了这种你是不是觉得灯火辉煌才是最牛逼的呀，是吧？
对，我很多镜头感觉就是特别流金岁月，很厉害那个。
所以你看方阿姨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坐公交车路过徐家汇，说妈妈你看徐家汇的灯火辉煌，方阿姨讲述这事儿的时候就回头说，看他们乡下人就会说灯火辉煌。
这是一个母亲带着爱意，但这个爱意也会这么说，我就觉得是方阿姨很有趣的性格的特点。
他不光是沪语啊，他是一个上海的一种态度，是吧？从旁边这个去观察，或者是旁边看，可能要哎，我们不知道这东西挺有意思。包括好比说，费里尼说这个前门啊，范阿姨说灯火辉煌啊，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对，包括其实刚刚杨英提到上门拜访的读者，他有兴趣去跟身边的居住的街区的人去聊天这个事情。我过去一年也比较感慨啊，因为可能也是疫情三年，走出门的时刻越来越少。去年放开之后，我觉得不光上海吧，包括周围的一些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上海很典型的就是某公司搞了一个马路生活节，对吧？然后呢，去年呢，我感觉对我触动挺大的一句话就是，对新的一代人来说，线下才是互联网。就是说，可能对新的一代人来说，他们是原生的一代的互联网原住民嘛，所以呢，很多的时间生活都是在线上的。但他们重新走到街头的时候，才发现线下其实有很多他们不知道的，对于他们来讲更新鲜、更有趣、更新奇的一些事物。所以线下才真的代表一些潮流、趋势、变化，或者是对他们来讲很意外的一些存在，才是显得更酷的一种方式。
跟现在的 City Walk 或者是那特种兵旅行什么的，哦哎，我就觉得第一还是这个
成本比较低，
哎，成本比较低。然后你要去巨富长，你走一圈，你可以不花钱，
对对对对。
然后跟前几年的憋的这个太久，这些都有关系。
对，实体的接触确实能给人非常正面的情感反馈。你即便不跟人有连接，你不参加什么人与人的活动，你就是在街上走一走，其实也是挺舒服的。就是问题在于你在什么样的街走一走，就比如说那街就是光秃秃的一个 shopping mall 的四周外墙，只有里面才是热闹的，或者说是就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马路上停满了车，一个店都没有，那这种走一走，我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能得到什么情感反馈。但你在一个我们说市井的地方走一走肯定是挺好的，因为你目力所及，大脑处理的信息量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肯定是即便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这也是很好的。可能很多东西在线下重新获得了一个出现的机会，这就可以解释很多所谓复古啊，或者说是我们其实很熟悉了，就是不用隔太久，你会发现我们在只不过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东西也可以被叫中古复古，就充满了所谓的怀旧的价值。如果是更年轻的人看待他们的眼光会不会和我们所获得的感觉一样，我不是很确定，但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个人欲望在里面。我记得我们家亲戚的小孩就是跟他们的朋友一起到上海来看漫展，漫展在大悦城吧，然后他们住在徐家汇的酒店里，好像也没有特种兵旅游，就是因为都是初中小孩嘛，就是外卖叫到楼上，定点出发去大悦城看完漫展坐高铁回家。就是他们对于一个上海的感受的欲望不一定是一定会有的，我觉得这因人而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探索哪怕是他熟悉的街区，或者是他陌生的一个在旅游时候遇到的街区，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很多方法。但他如果是线下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互联网对他们来说是本能，线下可能才是新要学习的知识，至于是不是有欲望去学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刚才说线下才是互联网，我就想到像去年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巨鹿路的那个，我认识一些朋友，对上海了解不是那么多，也不是那么熟悉。他有的时候就是表现出来很激动的，你看这种创造力是吧？那这个创造力呢，确实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按杨英的说法，就是好比说你看过100个关于万圣节的这种搞怪的东西，和你第一次听说万圣节，大家确实是这个起点不一样的啊。好比说漫展，满大街都是这个 cosplay 的这个各种，地铁里全是那些小朋友，是吧？那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在上海就，我觉得极正常。 就放大特殊性，其实跟好比说政府看到这个迪士尼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恨不得所有地方都能吸引年轻人来打卡，吸引年轻人到这儿来，更多的游客，更多的 GDP 什么的啊，就是他的那个思维方式是挺像的。我们那个书里边提到 Fluffy 的那个冰激凌店，在陕西南路上，我坐在那儿的时候进来俩姑娘，然后那俩姑娘就问那个卖冰激凌的服务员啊，这两个哪个拍片好看啊、哎？就这个东西很颠覆我的啊！你要不吃冰激凌吧，是吧？吃冰激凌，你问哪个好吃是吧？或者哪个不甜，哪个更这个可口什么？你怎么问都行，哪个拍片更好看？这东西你自己看不行吗？是吧？我们在搞一些街区改造的时候，可能也有一堆这个设计师拿出来一堆的这个方案，然后摆在决策者桌子那儿，或者决策者在现场这儿左顾右盼，是吧？哪个出片是吧？其实是一个心态。出片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忽略了可口。冰淇淋店里看，经常有人在那儿拍片把冰淇淋放化了。我们都是演员。啊，比如以前做第一财经的时候，就觉得迪士尼有它的企业文化，那企业文化里边，迪士尼的所有员工都叫演员，是吧？
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我们现在好比说在上海。皇后路那儿原来有很多原住民的哈，因为这两年拆迁都已经拆差不多了，所以那墙都封着是吧？如果那儿还有人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他就是一个演员。当然了，你有时候演不好，演不好你就走是吧？如果是一个中产阶级演的，可能就叫师生化；如果还是原住民演的，就是属于
做好自己，
哎，就是这就是做。然后现在他们就觉得，就是我应该引入一些这个商店啊什么的，就是 ABC 啊，由 ABC 来演，然后每个游客也都在这儿。它既是一个景观，又是一个景观的结果，又是一个景观的目的。它有一个它的闭环哈，那个闭环我不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是一个让人住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是吧？
对，但那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比如说田子坊，田子坊一度是以居民和游客的和谐共处，包括商业三者的和谐共处为骄傲的一个，现在也不一定是那样了。理想情况下，它会有个非常微妙的边界，你必须在那个边界上，你能达到大家的一个各取所需。
如果在十年以前，可能我们自己的认识水平啊，也是一个景观化的一个，对所有东西都是景观的一个认识水平。好比如说像北京的胡同，那里面有大爷遛鸟，不挺好的吗？是吧？你大爷其实不爱在那儿住，是吧？就觉得这地方什么也不方便，对吧？我还不如住楼房去呢，哎。那个就是他有他的一些诉求，不是所有人哈，也有人喜欢，就是我就喜欢接地气是吧？我就是街坊邻居在那儿住着好，就是上海啊、北京啊这种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原来可能就觉得就是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景观化吧，就觉得哎，保留下来嘛，这些老头什么在这儿遛鸟好看啊是吧？哎，我们喜欢听他们市井的声音是吧？但是呢，你好比说到巨富长这个，就是我们21年去观察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居住的我们认识的王老师啊，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他愿意留下一个房子，如果他有更多的住的地方的话，他可能也会走。那如果就是说他没有能力在其他地方买一个更宽敞的房子的时候呢，他也希望就是早一点拆迁。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好比说五口人住在十几平米的一个那个很逼仄的这个环境里边，他对一个宽敞的这个需求都不是你能理解的。你说你可能是从小你可能就住的地方自己有自己的房间啊，至少是一个单元房啊，他肯定是有特别强的一个需求。但是特别强的需求，你说他如果是被置换出去了，然后有好比说新的人来，那我们那里边也写个人啊，小顾啊、辉哥呀、啊、什么的，这种就是说如果有新的人来，他在这里边有他的一个生存方式，或者有他的一种谋生手段的话，他会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和所有人一刀切，就是你们这外来人口也走，你们这本地居民也走，然后我在这边我街道重新给做一个，原来还挺好，还做商业，现在都做党群服务中心了，是吧？
对，我记得好像前一阵见李翔的时候，还提到一个当年《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就是去云南采访的时候，当地人就说了一句话：“难道我们只能给你们唱歌跳舞？”
哎，对，对
是的。
景观化，
个人的意愿吧，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尊重？一刀切总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但这个东西你又怎么去把它变成不那么一刀切？没有谁有一个马上端出来就有一个解决方案。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探讨建筑和城市的关系，有很多理想的知识分子解决方案。其实 从社会治理也有很多书里引用了，曾经想引用的，但是后来也没有放进去。应该是2000年，有很多社科院的，还有那种社会学的那种教授，其实都给出过主意，就是关于社会政治资源和商业资源之间，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说的是非常清晰的。
对，我觉得，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正好也重新回了一趟纽约嘛，你看书里边有提到，这就是纽约里边的一些描述，和当年居住在那里的感触，回想起来还是印象很深的。这书里是6条街9个路口，可能在纽约这个范围某种程度上更小一点，也许就在这种4-5个街区内满足你的生活一切所需。可能这里你是你的买肉店，那里是一个杂货店 grocery store， 然后这里可能是你可以做洗衣店，就是做 laundry 的地方，那边你可能有常去的餐厅和一个小酒吧，或者这家店可能就只是吃披萨，然后去那家店去买烘焙。就这种在整个曼哈顿或者是布鲁克林的一些街区吧，你的生活半径就在这几个街区当中。当然疫情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啊，也可以想象发生在上海身上的事情在纽约其实也都有发生，甚至因为那里的每一个餐厅就等着下一个月的工资，只要没有客流它就没法存续下去，所以有大量的倒闭，然后伴随着通胀价格也在飞涨，所以很多的变化你就会觉得可能这就是城市本身的样子，就是人生活中本身的样子。纽约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景点城市，景观城市，有无尽的人来和走，但是每个人在里边都有自己的生活半径。
让我想起来张医生和王医生里面其实探讨过这个，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城市的废弃物，这个话题其实在医生那本书里面谈的是挺多的。就现在有一些一个默认，就必须一个人他能留在一个城市，它的前提是它是个消费者，
就给城市纳税是吗？
对，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去消费，不管你什么方式去消费它，你必须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得不被它排除在外。这其实是挺残酷的一个前提。中产阶级化或者说是市场化，它最后其实是把更有能力的消费者置换进来，它的最终的结果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目的景观化也好什么的，你最终置换进来的是更有能力的消费者，然后把没有那么能力老了的居民跟穷的居民先置换出去，它始终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运转。
从一个生产者城市变成一个消费者城市，不是说这个城市里的人他要消费东西，而是他得以在这个城市里边他得到的尊敬也好，或者说他获得的地位也好，都是以他的消费能力来衡量的，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东西。前几天还看一个人写，忘了是谁了，就是这个城市到底在干嘛，挺大也挺恐怖，就觉得这不光是就是好比说上海是不是迪士尼化，或者说是佛罗伦萨是不是一个景观城市的这么一个东西，而是人类到底是在干嘛，也挺有意思。
终极问题。
哎，挺终极的，挺终极的。
包括我觉得书里边其实还有特别提到自我的一个探讨吧，就是巨富场究竟是不是能代表上海。其实我是觉得的这种描述方式研究方法或者写作结构可能在中国的很多其他城市是挺难具备的，可能是巨富场本身的丰富性吧，能够让你短时间内比较深入的去跟这么多人有充分的交流，看到这些人背后的一些变化，有更丰富的城市机理在吧。
可能还是因为上海本身关注的人研究也多，罗汉超是一个学者，写那个霓虹灯脉是吧，他关注的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霓虹灯区啊，你就这么理解，霓虹灯区之外的上海。那时候霓虹灯区它可能指的就是好比说公共租界啊法租界这些地方，就繁华的围绕着洋人生活的这个地方，关注的是华界的一些东西，华界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你看李欧凡写上海摩登，探讨上海的现代性的，所以就是上海本身因为它丰富嘛，你提长乐路您不用太解释长乐路怎么回事，反正以前有人写过那书是吧，大家知道哎，长乐路就立在那儿了。然后巨富场可能大家也简单，哎，去年说的那个万圣节是不是就是说的这儿，哎，所以就是上海信息密集度比较高，大家都知道，所以它就那马太效应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
也是因为卢汉超和刘凡，其实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已经进行过这么好的探讨， 虽然时代背景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作品价值它放在那儿。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其实有点避免用这个东西试图来代表或者解释上海，因为知道不能，就是它攫取的样本光现在这个上海都不能。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办公室在另一个街区，我们就现在办公室这个街区再来写一个一年，那肯定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绝对做不到像巨富长或者说是九路口的这种观察的这种呈现方式，这又是另外一个视角。因为好比说我们现在这个街区，它在历史上政治性会更强，或者说是它和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有更大的交集，你就会去想，哎，那个是不是应该值得放进来。所以可能哪儿都不太能代表，但这里面有一些共性问题是可以探讨的。
上海因为丰富嘛，人也多。突然想一题外话，就是李欧凡写《上海摩登》的时候，讲他八十年代才回来开始做上海的现代性研究嘛，你就这么理解。他去采访施思纯，问施思纯：“我回美国，你带点什么东西什么的？”啊，施思纯说：“给我带几本《名利场》，是吧？”哎呀，这好几十年没看了。那李欧凡讲这个东西也是讲围绕现代性的在说嘛。你好比说施思纯作为一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个现代性的一个，至少在文人这里边嘛，他是一个很先锋的这么人。不管是从写作的这种实验性，还是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实验性，都很先锋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就是被隔断了这三十来年，是吧？要重新回到这个语境里边的时候，他想到，哎，想看一看名利场啊。你说他代表上海是什么东西吗？他也不一定就代表上海的很多东西，但是他确实，他也是一个上海挺丰富的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
就重新建立跟外部世界的一种连接，因为之前是有这种连接的。
这个说起来，为什么对上海的生活方式会有这种景观化的兴趣？那个书里面浅谈辄止，因为也不太可能探讨太深。就是上海它有一个特点，和中国的很多城市相比，它的这个特点特别明显，就是从二十世纪初甚至更早一直到现在，它有些东西是没有断过的，尤其体现在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对一种价值的推崇上，或者说是对一种所谓的生活姿态优雅或者是什么，就往这个方面引了哈，反正就是生活的一种态度，至少在局部微观的层面上散点分布，没有中断，
或者藕断丝连。
对，就像施思纯他重新要看名利场，就是有些人会对这个没有中断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个是很罕见的。这个没有中断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它是得以保存，它为什么会得以保存，这是一个可探讨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全中国的变化速度和密度极大，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有例外，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例外，或者说是不说例外吧，就是他跟别人的表现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到底是没中断，还是他当中肯定有他自己的不同版本的进化，每代人会加进自己不同的东西进去，但是最终表现出给离这些东西更远的人的感觉是类似的。我们在写九路口的时候试图探讨这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一个是离这个街区不是那么必要，所以他也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但我和叶老师的那个对上海的情感里面有这一个成分在里面，这个城市有它自己的神秘，
神秘才可以一直持续探索，才可以激起很多人加入你们这个探索的行列，去问问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跟这个城市的关系。我最早的时候听到一个概念，可能十多年前听到的一个概念是叫抢救式旅行，因为那会儿可能气候变化十几年前也被谈论，就世界上有些地方终究消失啊，你可能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你需要亲身体验，那大家就会去做这种末日旅行。对，当时应该是更稍微文一点的词叫末日旅行。后来听说的一个词类似于叫可能抢救式采访，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就像活化石一样，
是
可能他经历了很多年代，比如说我觉得疫情当中去世的很多百岁老人，他们其实就经历了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一百年啊。我不知道未来也许觉得我们这个几十年是不是足够丰富呢？那是另一个话题。所以如果有机会在某些时刻听他们重新去讲述所经历的历史，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我感觉这本书呢，虽然它只有一年多的观察期，但是其实这一年多所发生的事情，包括这一年多 plus 之后一点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过去几年甚至十年 对于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个人，对于一个公司机构家庭都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写作完成之后，也许当时并没有之前这种设想，写作完成之后会不会有一点的这种抢救式采访或者抢救式记录的感受。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本书里可能最不招人喜欢的那一部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你说的抢救式的哈。因为很多人不喜欢我那个这边连篇累牍的去介绍这个店挨着下一个店到底是一个什么店什么的。因为这个写的又不充分是吧，你不是好的一个探店指南是吧。
小总苏列本。
确实是抢救式的。就跟我们看哈，比如说到上海百业指南，就是每个街区都画出来，每个店都是什么店，因为当时上海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它几大本就全解决了。这也是一种抢救，就是我们谈不上抢救，我们就是还是做记录。前两天看那个葛兆光老师写的那个《东京札记》，他写了一段话，他那段话在那个《东京札记》那里边引用，他就说山西有一个叫刘大鹏的一个有学问的一个人嘛，他就没事写日记，就记了好多的这个东西。葛老师的说法就是，他当时可能只是为了记录他的衣食起居，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他记下来的，就是中国所经历的300年未有之大变局，刘大鹏就记录下来了。我就说最枯燥的那一部分，我觉得这可能未来是有价值的。但是你也看历史照片，你也能看到啊，百度也会有，但是你把他们能记录下来应该有点价值。
对，我看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经过训练知道特稿是吧，知道特写，知道非虚构是故事性的。其实这本书有点不那么典型，它就是有点像个笔记，就是要说的枯燥的那个部分，就是我说的，你想记录一个无际物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得这么做。你让我现在去回忆那街上有什么店，我是说不出那么细的。就是这个白描虽然不招人待见吧，但是好像也得只能这么做了。
对，我的感受就是有一种用记录或者用写作去对抗遗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出版物挺神奇的，我感觉书这个东西对我们俩来说很特殊，它跟影像和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它自由度更大，就是你可以用文字做很多事情。当然了，奥登也说了一句，就是因为你可以用文字做各种事情，你也得接受来自所有认字的人的审判，是吧？大家都认为自己会阅读，大家都认为自己可以写作，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个人都是可以写你这个版本的任何东西。那我们俩写我们的版本呗。
对，我最近也是挺多这种感受，觉得如果顾及各种舆论的五花八门的评价的话，其实有一种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去堵塞了自己表达的这个通路。
试一试吧，不知道能不能行，反正就试着呗。
那最后也非常感谢杨英和易显峰能够来到声东击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也很好奇的就是，那接下来你们会不会有兴趣去探索其他街区？但是我基于我对你们的了解，我感觉你们不太喜欢去做重复的事情，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你们已经完成或者接下来的一些写作、出版、采访、记录的计划？
有一个其实已经写完了，开始不是讲了，我们这书其实2022年的8月就写完了，所以在那之后又过了1年半了，得干活是吧？编辑们在看。
我们对变化很有兴趣，或者说是有些东西不变后面曾经变过什么很有兴趣，这可能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逻辑。其实第一本《医生》是从东北的那个30年看改革开放它塑造了什么样的一代人嘛，和他们的精神观。那第二本书是看一个街区微观当代史，这个话抬高自己了哈，给自己贴金了哈。第三本书已经写完，那个可能是新一代人赶上了中国物质基础打好之后，长大成长在一个物质丰裕的这个社会里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又赶上了就是你说的，其实是互联网是他们的什么和现实世界是他们的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代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分野的。这么分野的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精神世界、看待问题和世界的这种方法是怎么形成的，做了几十个人的田野吧，反正就是从这上面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观点，这个是已经完成了。
好，那我们就期待第三本书的出版，也期待能够下一次杨莹和冼鹏能继续在声东击西分享下一本新书的很多背后的所思所想。谢谢
声东击西，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